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关于本笃十六世访谈录，教宗表示，对我而言他是个父亲。修女从缅甸做见证，我们的复活节是希望的奇迹。喀麦隆仁爱修女会对抗贫穷、卖淫、虐戒和肺结核。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本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某些情况中，有些人利用他，也许并无恶意，他们限制了他的行动。不幸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包围了他。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但并不软弱，很强而有力。但他为人谦逊，不喜欢强加于人，为此他忍受了很大痛苦。这是教宗方济各在与记者哈维尔·马丁内斯·布罗卡尔的访谈录《继任者》一书中回忆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时的一段话。该书于4月3日星期三出版。教宗方济各解释说，他让我成长，而且很有耐心。如果他对某件事不看好，他会反复考虑后再对我说。他让我成长，给我做决定的自由。教宗方济各讲述了他与这位荣休教宗在梵蒂冈将近10年的关系。他让我自由行事，从不干涉。有一次，当他对一个决定不理解时，便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要求我解释。他对我说，看，我不明白这个，但决定权在你手里。我解释的原因，他很高兴。教宗方济各在访谈录中解释说，他的前任从未反对过他的决定，他从未收回对我的支持。也许他有不赞同的地方，但他从未说过。教宗也回顾了他于2022年12月28日星期三与本笃告别时的情形。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还活着的本笃。本笃躺在床上，他头脑还清醒，但说不出话来。他看着我，握住我的手，明白我说的话，但他一个字都无法说清楚。我就这样陪着他一会儿，看着他，握住他的手。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双清澈的眼睛。我深情地对他说了几句话，并降服了他。我们彼此就这样告别了。谈到历任教宗之间的连续性问题，教宗方济各说，我在最近几位教宗身上看到的是，每一位继任者总是以连续性、连续性与差异性为标志，因为在连续性中，每一位都带着他的个人特恩，始终具有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教宗方济各还提到本笃十六世为他辩护的一个具体实例。 我和他有过一次非常美好的谈话，当时有几位枢机去见他，他们对我关于婚姻的言论感到惊讶，他对于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有一天，他们来到他家，实际上是在责备我，在他面前指控我提倡同性恋婚姻。本笃没有慌乱，因为他完全清楚我的想法，他一个一个地听他们说，使他们冷静下来，然后向他们解释了一切。有一次，我说，既然婚姻是一件盛事，就不能对同性伴侣实施，但以某种方式需要对这些人的处境给予一些保障或民事保护。我说，法国有民事结合的形式，乍一看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并不局限于婚姻。我想到一个实例，可以接纳三位退休年长妇人，他们需要共享医疗服务、遗产、住房等。我的意思是，这似乎是一个有意思的解决方案。有些人去告诉本笃，说我说的是异端。他听了他们的话后，以非常高尚的情怀帮助他们将事情区分开来。他对他们说，这不是异端，他多么维护我，他总是维护我。记者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荣休教宗去世时出版的书籍。教宗方济各回答说，他们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葬礼那天出版了一本使我感到颠倒是非的书，讲述一些不真实的事，这让我非常难过。当然，这并不能伤害我，就是说他不能左右我，但是本笃被利用确实让我伤心。这本书是在葬礼当天出版的，我经历了一种缺乏高尚情操和没有人性的时刻。最后，教宗向哈贝尔·马丁内斯·布罗卡尔透露，他已经下令修改教宗的葬礼仪式，并解释说，为教宗守灵及教宗的遗体被放在棺木外及有枕头的灵柩台上，本笃十六世是最后一位。教宗应像教会其他任何一个子女那样受到守灵和安葬，有尊严地被安葬，如同任何一位基督徒那样。基督的复活在缅甸激发了不折不扣的奇迹。自从三年前发生政变，该国陷入无休止的内战，人民每天苦不堪言，深感绝望。然而，就在一名柬埔寨的修女讲述该国小小基督徒团体如何准备复活节各项礼仪时，揭示了一个肉眼不可见的奇迹的威力。捕鼠修女会贝特莱斯修女目前人在克钦邦小镇，对外联系困难。她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语气平静且坚定，她说，逾越奥基赐给我们新的希望，活泼刚毅有具体的希望，一份从未如此显明的希望，这便是奇迹。这些信友越是亲身体验到暴力、不义和冷漠的猖獗，他们就越是在复活主基督身上找到坚不可摧的希望。很多人今年被迫在树林里庆祝复活节，因为他们堂区的教堂被军人占领，教堂经常被当成军营使用，甚至被摧毁。贝特莱斯修女解释道，主教、司铎、男女会士和要理教员成功逃脱，天主子民跟随他们，他们不能分开。情况允许时，为避免危险，礼仪在入夜前举行，复活节前夕守夜礼也是如此。此外，修女也指出，暴力愈加严重， 至少这三个月以来，缅甸军政府在全国各地失去了很多军事基地，这使交战变得更暴力、更残酷。修女接着谴责军人下令少男少女加入战斗，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伤痛和恐惧。除了复活主耶稣带来的平安以外，人们心中没有安宁。面对这悲惨处境，教会采取的对策是与人民站在一起，不分种族、肤色和宗教。凡是生活能有些许祥和的地方，教会都在那里热切祈祷，鼎力相助。贝特莱斯修女最后说，我们欲请国际社会尽快介入，遏制这前所未闻的暴力。圣若汉纳恩蒂杜莱修女会的修女们在非洲喀麦隆恩港达尔负责管理一个女子培训中心和两家诊所。布鲁姆修女说，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后，女性的状况有所改善，逃离童婚或被迫卖淫，几乎所有来到喀麦隆中部阿达玛瓦大区恩港达尔女子培训中心的女孩都是如此。自1987年来到喀麦隆的圣若汉纳安迪杜莱仁爱修女会的修女，在恩港达尔村成立了这个培训项目，以便帮助这些女青年。她们12岁时就面临父母逼婚或落入卖淫陷阱的危险。布鲁姆修女坚信，你一旦让她们变得独立了，就很难将他们推入陷阱。修女解释说，学校开启这些女青年的眼睛，他们开始醒思，到了那个时候，家庭就无法再强迫他们早婚。此外，一旦他们独立了，就很难将他们推入卖淫的陷阱。布鲁姆修女接着表示，来到修女们的培训中心的多数是富尔贝或姆波罗罗族的穆斯林女孩，属于游牧民族，与牲畜一起工作和生活，牲畜是他们的财产。在这些族群中，女性不被重视，男人拥有好几个女人，妇女没有工作，也常常没有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吃。在这些年中，修女们努力帮助当地的家庭，并有一些进展。布鲁姆修女说，现在妇女也想工作，她们明白自己担得起责任，她们开始送女儿到学校读书，这些年轻女孩学习裁剪和缝纫以及会计。培训结束时，她们将能够用英语和法语自我表达。这些勇敢的女青年中有一位名叫伊娜，已婚，她决定读书，好能走出家门，有一天可以工作。当然，这一目标只有在她的丈夫和父母的同意下才能实现。纳迪亚的故事则不同，她来自离学校很远的恩港戴雷。布鲁姆修女讲述说，纳迪亚的父母没有办法送她到师范学校读书，当她听说我们的学校后，决定报名学习缝纫，并且他找到钱支付必须的费用，学成后他就可以回到家乡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属于他的小店。只有在有人送他一台缝纫机时，这一切都将成为可能。这就是圣若翰纳安蒂杜莱仁爱修女会为来自最贫困家庭的青年所做的事。在同一地区，仁爱修女会的修女们开设了两家诊所，伯德路佩克拉和圣奥斯定纳，并委托给护士们管理，在诊所治疗不太严重的疟疾病例，并且给儿童注射疫苗，以及跟踪孕妇的情况。布鲁姆修女说，至于为什么开设两家门诊，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现代医学，在来到这里之前，他们会去巫师那里，只有在意识到病人有死亡的危险时， 才决定将病人送去医院。但是从村庄到医院有5公里的路程，所以在居民中会有2间诊所。到目前为止，诊所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大多数病人患有疟疾、伤寒、肺结核及营养不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幼童。医护中心的护士兼负责人萨多利解释说，在博德路佩克拉诊所，我们有疫苗接种计划，有产前分娩的医治，也有化验室，还在村庄提供疫苗接种。我们有疟疾、痢疾、营养不良和伤寒的病例，有时也有老年人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例。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获得药物。一口井、一个培训中心、2家诊所以及购买药品，这些都没有得到国家的帮助，但多年来国家做出了许多承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今天世界上多数的国家规定星期日为公共假日，这个习俗是基督信徒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而开创的。但是在耶稣时代，犹太人早已有了每星期要休假一天的习惯。不过犹太人的安息日不在我们所说的星期日这一天，而是在我们的星期六那一天。犹太人在安息日除了敬礼天主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许做。旧约圣经明文规定的禁条，如安息日不许拾柴，不可点火，已经相当严厉了。耶稣时代，法利赛人依照他们的祖传，加上无数毫无意义的细规，甚至安息日连解开结子、拍手、拂去衣服上的尘土也在禁止之列。耶稣和他的12位宗徒都出生在犹太家庭，法利赛人就认为他们也有严格遵守安息日禁条的本分。马窦福音第12章记载了法利赛人2次责问耶稣他们不守安息日的罪名。第一次的事件是耶稣的门徒摘麦田里的麦穗而引起的。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安息日门徒掐石麦穗。攻读马窦福音第12章第1到8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开始掐麦穗吃。法利赛人一见便对他说，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大卫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饥饿时做了什么，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供饼，这供饼 原是不准他吃，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而是只许司祭吃的。或许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反了安息日，也不算为罪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假如你们了解，我喜爱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圣使马窦在这一小段中记述了耶稣和法利赛人两次冲突，更进一步发挥耶稣受到拒绝的主题，使得法利赛人要置耶稣于死地的威胁达到高峰。第一次冲突是耶稣为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而辩护，生命记中说，允许饥饿的人进入邻人的麦田，伸手摘麦穗，但不可在邻人的麦田内动镰刀。这样做可免除穷人的乞讨，与此同时，还可以保证穷人不会过度的损害麦田主人的利益。然而，在马窦福音，门徒掐麦穗吃这一小段故事中的争论点，在于门徒没有遵守安息日的规定。耶稣引用了两段梅瑟五书里的经文，为门徒的行为进行辩护。首先，耶稣以撒母耳记中达味的故事来诠释，用以说明。以怜悯的行动回应人性的需要，应该比遵守宗教礼仪的规定要优先。圣使接着引用欧瑟亚先知书中“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这句话，再次说明耶稣对相关法律的诠释观点。此外，圣使马窦还引证勒位记和户籍记中论及司祭职责的法律规条，说明司祭在安息日仍应在圣殿内工作作为参考。耶稣来不是为废除法律，但是当对法律有不同见解时，耶稣就是法律诠释的权威者。犹太的风俗原来并不禁止在成熟的麦田里摘取几簇麦穗来充饥。旧约生命记这样规定说，你们可以在邻舍的葡萄园吃个饱，却不可用器皿带走葡萄。你们可以在邻舍的麦田里用手摘麦穗，却不可用镰刀割取。但是 在安息日是不允许耕种或收割的。出谷记这么说，六天之内可以工作，但到了第七天就要休息，守安息日。纵然是耕种和收割的时候也要这样。经师和法利赛人要和耶稣作对，硬把耶稣的门徒摘取麦穗看作收割，认为是安息日所禁止的工作。耶稣却提出四个理由来为他的门徒辩护，那四个理由中三个是依据旧约圣经，最后一个却是他本人的权威。旧约撒母耳记记载犹太人素所敬仰的圣王达味，有一次为了紧急的需要，不但自己吃了只许司祭吃的祭饼，而且也把祭饼分给他的兵士吃了。旧约明长记又明文规定，在安息日司祭要在圣殿里服务，要献上没有缺陷一岁大的公羔羊，此外要献上六跨脱调油面做素祭，再献上奠祭。除了这两个证据以外，耶稣又引用了欧瑟亚先知批评犹太人只注重形式上的宗教礼仪的话，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但是耶稣所提出的最重要的理由却是他本人的权威。他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经师和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原来是要为难耶稣，但是耶稣却顺便声明了自己的身份，强调了自己的权威，他是安息日的主。人是因为恭敬他，才应该守安息日，他自己是不应该守安息日这条法律的拘束的。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